是在描写啊迦南地哈、啊、巴勒斯坦那边哈、啊、田园生活的风光了啊，只要殷勤工作，必能够蒙神看顾赐福了，那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了。所以箴言的目的啊，是要教导人做智慧人啊。这一段经文呢，正好哈、啊、是劝人要做一个殷勤务实的人呢、啊。好，那么这一段经文呢，我们可以分几个啊，几个这个小小主题来看一看啊。啊，第一点哈，二十三节啊，二十三节就是告诉你要做好分内的事，你要详细知道你羊群的情况，留心料理你的羊群啊。如果你是牧羊的，是牧牛的，那羊群的情况你要详细知道啊，你的羊每一只你都要认识啊。那牛群呢是一样，牛群的状况你也要了解啊，啊，所谓务实就是全心全意做好目前该做的分内事、啊。身为牧人，你要详细知道你的羊群的情况啊，认识每一只羊啊，要知道羊的面貌啊，甚至啊可以给羊起名字，还可以叫它的名字啊。好的，约翰福音第十章就这样记载嘛，不但要留心，还要料理，啊。就是要供养、关怀、照顾、医治啊，做好分内的事。第二点就是二十四节所讲的，要认识哪个是重要啊，哪个不重要，认识孰重孰轻了啊。这里讲到啊，资财不能永存，拥有了啊，冠冕岂能够存到万代？啊，钱财不能永存呢、啊，宝藏也不能永远留到万代啊！啊，钱财虽然重要，是生活所需要的，啊，这个财宝宝藏虽然有价值，但是却不能永存，啊，因为几年的灾荒啊，啊，几年的这个连续几年的这个饥荒啦、啊，哦、啊，农作物欠收啦、啊，那可能啊，让你多年累积的财产啊，就应付。来应付啊，就用完了，因为没有收入啊，那以前的钱就拿来用嘛，啊，几年没有收成，那些通通用光了，不能这样啊，啊，所以人啊，不要追逐钱财名利啊，要专心料理你的羊群、牛羊，啊，属世的这个荣华富贵啊，是短暂、不可靠的啦，为什么呢？彼得前书第二章的二十四节、二十五节说，因为凡有血气的，尽都如草，啊，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，草必枯干，花必凋谢，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啊，所以什么最重要呢？不是钱财最重要，也不是宝藏最重要，好好的料理你的羊群、牛群，那才是最重要啊。啊，所以第二十三节讲做好分内的事，然后告诉你哪一件比较重要，你要把重要事情做好，不要单单眼睛看钱财宝藏啊。再来二十五节到二十七节，啊，如果你有做好分内的事啊，啊，轻重分得清清楚楚啦，啊，过着务实的生活啊，那你就可以享用神的丰富啊。所以讲甘草勾气啊，润草花现啊。啊，这个周而复始的哈，神会供应啊，啊，那山上的菜蔬也被收敛了，哦，这是神丰富的供给啊，所以殷勤工作的人啊，必定啊有丰富的报赏。他说羊羔啊，羊羔之毛啊，就做你的衣服啊，这很温暖的。山羊啊，可以做田地的价值啊，因为卖山羊的钱可以购买田地啊。啊，可以啊，这个才是真正的财富啊！啊，母山羊奶可以够你吃啊，够你家眷吃，够，哎，也够养你的婢女啊！啊，所以生活就不宜匮乏啦！啊，家里的每一个人都吃饱，连你的仆婢也都吃饱，那真是丰衣足食哈！啊，神恩丰盛啊！啊，这个就是殷勤务实的人啊，啊，所得到的福气啊！啊，所以这一段经文非常好。他告诉我们哈，要过着殷勤务实的生活，啊，不要单单眼睛看钱财，哦，以为我有这么多财宝积存，可以做多年的费用。你不努力的话，到最后坐食山空了，啊。那么另外一个角度了哈， 也等于在告诉我们，在教会里面，我们这个让神拣选来做这个教会的负责人，或是像我们做传道啦、长老执事啊，这些神的管家啊，这些神的管家也应该看这一段经文啊，够务实的生活，做一个忠心的好管家啊，要认识啊，每一只主所交托你的羊群啊，知道羊群的景况，留心料你的群羊啊，树上的要寻找瘦的啊，比较瘦的要把它养回，受伤的要把它包裹哈，这个医治啊，有病的啊也要去看一看，照顾他，殷勤务实牧羊主的羊了啊，这是个以西结束哈，34章1-6节就有这么很好的勉励啊，不要贪图名利啊那主哈才是我们真正的这个依靠啊，靠主我们可以完成主所托付交托的事情了，那我们忠心为主工作啊，主必定有丰富的供给，那生活呢也必无匮乏啊，就是这一段经文啊，尤其我觉得哈，对我们传道人也是很好的提醒。好，那么这一章哈，这一章我们就谈到这里哈。那这一章里面哈，你会发现这一章有讲了啊，有讲朋友讲了好几次哈。5节-6节啊，有谈到说真话的朋友啊，他敢当面责备你，当面的责备，诚如啊，强如背地里的爱情啊，责备的时候好像加给你伤痕，但是哦，却是对你有益的啊，说真话的朋友啊，但是14节就谈到虚伪的朋友，清纯起来就大声给你讲祝福的话。一大早你还在睡梦中就把你吵起来了，结果讲了一些莫名其妙祝福的话，这个不怀好意啊，真是虚伪谄媚啊，这个不好的朋友啊，虚伪的朋友。那么在17节啊，又谈到另外一种朋友，相互敌意的朋友啊，铁磨铁磨出刃来，朋友相感也是这样啊。交到好的朋友，你可以互相切磋，互相砥砺啊，借着朋友的劝勉啦，借着朋友的这个感化啦，让你有很大的改变啦，所以朋友很重要，朋友很重要，所以在10节我们可以看到，友情要珍惜啊，所以这里讲得很好啊，你的朋友，你父亲的朋友，你都不可离弃啊，你遭患难的日子不要上弟兄的家去啊。友情要珍惜啊，所以这个好好的珍惜你的友谊啊。有的人讲哈，新朋友很好，但老朋友无人可比。新朋友要结交，但老朋友要保存啊，因为新朋友是银，老朋友是金啊。这个东什么东西什么物品哦，用旧了老了会坏掉。但是朋友是越好啊，越老越好啊，老朋友才是最宝贵的朋友。好，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28章。昨天哈，我们上课了哈，那么下课之后有人跟我讲一些建议了哈，还有今天早上也有人跟我讲一些建议。我昨天是想比较快一点哈，到明天就把30章都讲完哈。但是有人跟我讲啊，你讲那么快啊，开快车啊，有时候坐不稳了，所以叫我不要讲太快啊。那我说我讲不完怎么办？那讲不完下一次再来嘛。所以我可能这一次哈，我们只能够把到明天我们把29章全部讲完啊。那么安息日我们讲31章，那30章哈留待以后有机会再来。好，我们现在看28章。这一章哈，28章跟29章哈，两章比较特殊的地方啊，所出现的这些经文啊，大概都是反义对仗的文体呀，那么这是前3章比较少有的，前面哈几章啊都是同义对仗的文体比较多，那么这两章都是反义对仗的文体比较多。那么它的内容有包括这个有关公义方面啊、善恶方面的 对比啦，哦，坦诚与诡诈啦，富足跟贫穷的对比哈，讲了一大堆。哦，那么这两章啊，也是一样哈，比较杂了哈，所以我们的标题都想要圣经合伙本的标题都写真言杂记，啊，杂记就是比较杂嘛哈。好，那我们看第一节哈，第一节说。恶人虽然无人啊，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，义人却胆壮像狮子。啊，恶人没有人去追他，他也逃跑了。但是义人就不一样哦，他的胆子很壮哦，哎，像狮子一样啊。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就邪恶人，没有人追赶也逃跑；正直人却像狮子一样勇敢。啊，我们俗语这样说了哈，平生不做亏心事哈，半夜不怕鬼敲门哈。你不做亏心事，那鬼来敲门你也不用怕的哈。但是人如果有做亏心事哦，那晚上三更半夜有人敲门，你就害怕了。哎呀，是不是警察要来抓了？哈，就变成这样嘛哈。所以恶人啊，作恶多端啊，作贼心机啊，心灵有所亏欠呢、啊。啊，叔叔想到有人要追究他，哦，恐怕刑罚来到嘛，因此啊，没有人再追赶他，他也逃跑啊，啊，这个约伯记啊，约伯记的十五章二十节到二十一节啊，啊，这个提曼人以利华哈、啊，他就讲这样的话啊，他说：恶人一生之日啊，其劳痛苦；强暴人一生的年数也是如此。惊吓的声音藏在他耳中，啊，在平安时抢夺的必临到他那里，哈，这个人哈、哦，人的心就是这样了哈、哦，恶人哈、哦，作恶多端啊，做贼心机啊，所以没有人追赶他，他也在逃跑哈、哦，惊吓的声音在他耳中啊，他怕啊，哦、那我们来想一想啊、哦。恶人那为什么没有人追赶他也逃跑呢？原因在哪里呀、啊？哦，大概有几个原因啊、哦。第一个原因，心中有罪恶感。他犯罪了，他有罪恶感呢、啊。他以为人家会发现他所犯的错误啊。哦，第二点啊、哦，担心东窗事发了，哎，怕他所做的事情被人家知道了，哦，被揭露出来了，哎，那就要受惩罚喽。所以第三点哦，说害怕受惩罚，啊，第四啊，他不敢面对罪的事实了，啊，所以犯罪了，怕人家知道就逃吧，逃走吧，逃之夭夭哈，对，犯罪了就怕人家知道，哦，我们看这个创世纪哈，创世纪第三章啊，啊，那个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两个人吃了神所，啊，规定不可以吃那分别善恶的果实。结果、啊、吹天吹阵凉风啊，神来了，两个人到哪里去啊？躲起来不敢见神嘛，对不对？啊，犯罪就不敢出来了，跑去躲起来了。哎，我们有些信徒犯了罪之后啊，连你到他家去访问啊，在前面按铃啊，啊，怎么按电铃他不开的啊？如果没有电铃啊，你敲门啊，他知道啊，哦，你在外面讲哈利路亚，他从后面溜走了，他不要见你的面呢。有的人是这样啊。啊、哦，恶人啊、哦，怕人家知道啊，所以啊、哦，做贼心机啊，哈、哦，就赶快逃跑啊。但是义人跟恶人不一样啊，他行为正直，问心无愧啊，安然自得啊，所以胆壮像一头雄狮啊，踏步前往，坦然无惧嘛。啊、哦，这个正好应验啊，俗语所讲的“君子坦荡荡”，啊、哦，君子坦荡荡啊，小人长戚戚啊，啊、哦。真的是这样啊、哦，善恶对比啊、哦，这个恶人没有人追赶，也会逃跑啊，啊、哦，所以人犯罪了哈、哦，就是这样啊、哦。这个有一个弟兄哦，好多年前啊、哦，有一个弟兄啊、哦，他买了一部新摩托车啊，他没有驾驶执照，哦，那开出来了，结果、啊、快要到那个十字路那边啊，看到警察在十字路口。结果他一开到警察那边，自动就停下来，还是绿灯，他也停下来。警察觉得很奇怪啊，你为什么停下来啊？你有没有执照啊？结果他 收一收身上什么没有，只有身份证啊，没有知道，没有知道开一张罚单，结果他被罚钱了。后来他告诉人家，我今天无照驾驶被警察抓到了，人家问他、啊、你怎么为什么被抓、啊、因为我看到警察害怕我就停下来啊。哦、很多人是这样哦，所以小偷哦，小偷、啊、脸上没有写小偷啊，但是他看到警察会抖起来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节啊，邦国有罪过，君王就都更换，因有聪明和知识啊，因有聪明知识的人，国必长存啊。邦国有罪过，君王就都更换。那么君王如果有聪明有知识啊，这个国就必长存了、啊、一个国家、啊、如果恶王当道、啊、正义不彰、啊、治安不良、啊、罪恶充斥，那绝对不是、啊、绝对不会国泰民安生活安定的啦、啊、因为和平已经遭到破坏啦，生灵涂炭啦、啊啊、所以政权必定会更换了，频繁了，恶王当道，人家就会发动政变，要把他，哦，把他，哦，把除掉啊，哈、哦，嗯，这个以色列哈、哦，南北朝对峙哈、哦，这个事实我们从列王记可以看得出来。那我们可以看这两个王国哈、哦，北朝跟南朝，北朝，哦，从耶罗波安开始，一直到最后一个王，你看呢、啊？列王记里面所记载的北朝没有一个好王，全部都是坏的、啊、所以有一个朝代更换很快啊，从罗波安到何西亚啊，最后一个王叫做何西亚啊，那个有时候我们在学习啊，这个北朝哪一个王最后呢，何西亚啊，用台湾话讲何西亚啦，何西亚都结束了嘛、哦、哎，这个很好记啊、哦，那北朝从耶罗波安一直到何西亚只有250年的历史哦，但是更换了9个王朝，有19个王啊，每一个王都是不好的啊，所以有被谋杀的，也有被篡位的啊。但是南朝犹大就不一样了，犹大国有400年的历史，但是只有一个王朝，啊，总共有19个君王，两边都19个君王哦。当然，同样19个君王，北朝很短，只有250年，所以换得很频繁哈、哦。但南朝有400年，也是一个王朝，19个君王，啊，但是换没有常常换呢、啊，啊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，北朝为什么常常换呢？因为离弃耶和华，倒行逆施嘛，啊。天怒人怨嘛，所以政权就不断的转换了、啊、但是南朝里面就不一样啊，你可以看到有好几个都是相当好的国王啊，哦，像大卫王啊，后来所罗门啊是平安的王啊，哦，其他的王西西家王啊，哦，耶沙法王都相当不错的王啊，有很多贤明的领袖啊，所以长治久安啊、哦，所以贤明的君王啊，秉公行义啊，不偏不倚啊，仁政爱民啊，所以国家必然强盛，社会当然井然有序啊，人民就安居乐业嘛、哦、所以箴言的20章28节就讲啊，王因仁慈和诚实得以保全他的国位啊，也因仁慈立稳、哦、王是仁慈又诚实的，国位可以保全啊，很稳固啊。但是反过来讲啊，28章15节16节就谈到啊，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，好像吼叫的狮子，觅食的熊、哦、无知的君王多行暴虐，所以暴政必亡嘛，就是这样啊、哦、所以这一节经文相当好啊、哦，邦国有罪，君王就都更换，就是像北朝以色列一样啊，因有聪明知识的人，国必长存。这个就是南朝犹大、啊，哦，好，接下来哈、哦，我们看第三节：穷人欺压平民，好像暴雨冲没粮食。啊、哦，这个很奇怪哈、哦，穷人还欺压平民，自己穷还欺压更穷的。哦， 说这样好像暴雨冲没粮食了，哦，他用比喻来说明了哈。这个，但是这一节经文哦，也有不同的翻译，那意思也不一样，啊，所以我把它总合看来看哦，大概有两种不同的解释哦。按照我们的活佛本，还有当代圣经跟诗高译本的翻译，当代圣经跟诗高译本的翻译比较接近活佛本。当代圣经翻译做穷人欺压穷人，就像暴雨冲走口吃的，啊，一般呢，叫人绝望啊，啊，诗高译本翻译做欺压弱小的恶霸，有如冲没谷粮的暴雨啊，穷人欺压穷人，哦，还欺压这个肉小的，就好像这个下大雨的时候，把那些粮食都冲走了，这样的翻译哈，按一般人来讲啊，一般的人情来讲，穷人应该体恤穷人才对啊，哦，这个将心比心嘛，啊，你自己穷都过得很痛苦了，所以你看到穷人应该会体恤他的软弱啊。哦，会可怜他，啊，这样才对啊，因为已经他经过贫穷和痛苦啊，过来人嘛，所以以同理心、同情心呐，啊，哦，体贴啊，这个穷华人就是合理的嘛。但是这里讲啊，穷人却塞住了人性的心去欺压穷人，哦，那就好像这个暴雨的时候啊，哦，这个导致啊土石流哈，啊，所以把房子也冲走了，把你所积蓄的粮食也冲走了，啊。冲没粮食，地力不存呐，啊，哦，主耶稣曾经讲过一个比喻哈，哦，在马太福音十八章哈，哦，讲过一个比喻哈，哦，有一个人欠他主人10,000,000哈，哦，啊，主人就化消了，啊，哦，他很高兴啊，出去啊碰到他的朋友欠他10,000,000，结果抓住人家，哦。哦，抓住他，哦，他的脖子啊，就说：“你把钱还过来，还给我啊！我没有钱了，以后再还啊，不行，哈，哦，去把你妻子儿女卖掉了来还。”哦，还把人家抓去交在官府里面。还有人就告诉他的主人啊：“你那个仆人啊，好坏啊！他欠你10,000,000，你都哦，这个，饶恕他了，叫他不用还了。人家欠他10,000,000，还抓住人家脖子，把人家抓去交官府。哦，所以哈。哦”这个主人很生气啊，叫人去把他抓过来啊，关起来，等到你还钱再放出来，啊，有这样了，啊。马太福音十八章主耶稣讲了这个比喻嘛，哈，啊，这个就好像这里所讲的哈，啊，穷人欺压平民了，啊，他已经欠人家一屁股债了啊，结果人家欠他10,000,000都不能饶恕人家，很坏啊，他不怜悯别人啊，所以主耶稣到最后他曾经讲过一句话，啊。哦，你不饶恕别人，那么天父也必不饶恕你呀，啊，穷人欺压平民就是这样啊，啊，好，那么如果按照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哈，又另外一种意思了哈，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，它翻译就暴君欺压穷人，正像暴雨，啊，正像暴风雨冲毁谷物，啊。暴君欺压穷人，正像暴风雨冲毁谷物。哦，刚刚所讲的几个翻译本都没有写暴君了，啊，哦，只有讲穷人欺压平民。那么这里他的翻译把它翻译做暴君欺压穷人，哦，那就不意思完全不一样了。暴君啊，暴君就是暴内的君王嘛，哦。那如果按照现在中文译本的翻译，那等于这一节经文可以说是上一节的延续，啊，因为第二节讲邦国有罪，君王就都更换了，啊，邦国有罪啊，就是暴君嘛，暴君啊随便乱来啊，所以人家发动政变把他推翻了，啊，哦，邦国有罪啊，君王就更换嘛，暴君嘛。那么这一节经文如果接续上一节啊，按照现代中文译本啊，等于延续上一节的意义，说明了这个暴君掌权的可怕，哦，在收割庄稼的时候啊，如果忽然来一个倾盆大雨啊，啊，这个洪水排山倒海而来啊，造成土石流啊，结果把农作物啊都冲走了， 造成不堪设想的损失啊，甚至把龙岩的那个农舍啦，里面的那些哦财产都冲走了，哦，非常可怕。同样的哈、哦，暴虐的金王啊，横行无忌啊，暴君掌权啊，欺压弱小的平民啊，这个不是好像暴雨冲没粮食一样吗？让人走投无路啊，哦，所以两种不同的翻译啊，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了哈。好，再看第四节到第五节，啊，这两节经文要合起来看。违弃律法的夸奖恶人，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。第五节，坏人不明白公义，唯有寻求耶和华的无不明白。好，这两节经文把它合起来看。啊，这个箴言的作者哈、啊，主持哈、啊，遵守律法的人。跟违弃律法的人心态是迥然不同的。违弃律法的人以犯罪为戏耍，他不看重律法，他不但自己犯罪啊，更喜欢别人跟他一同犯罪啊。所以违弃律法的人还是夸奖恶人呢、啊，因为他们是一群志同道合狼狈为奸的这个狐群狗党啊，啊，但是。反过来看呢、啊，那些遵守律法的人呢、啊，奉公守法、啊，以罪恶、啊、是形同水火啊，势不两立啊，啊，那些一切不合理的事情，他又据理力争，不肯容让啊，啊，所以遵守律法的跟恶人相争啊，啊，保罗哈、哦，他曾经勉励我们了、啊，在以弗所书五章十一节哈、哦。他说：“那暧昧无意的事，不要与人同行，倒要责备行做事的人。”就是我们基督徒就要这样了。暧昧无意的事，你不要跟人家一起去行了、啊。哦，反过来要责备那些行这种恶事的人才对了。哦，这人的言行跟他的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啊。哦，主耶稣讲过了，心里所存、所充满的，口里就说出来啊。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，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啊。言为心生嘛，所以人的言行跟他的思想是有密切的关系啊。你的心思良善，你讲的话良善，你的行为良善啊。你的心思邪恶，你讲的话也是坏啊，行为也是败坏啊。哦，那坏人呢，就是无恶不作的人呢、啊。他什么坏行都什么坏事都去做啊，无恶不作啊。那这种人啊，远离真神，饥饿成习啊。那对那些伦理道德的等于不感兴趣啊，无动于衷嘛。啊、哦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做真理公义啊。只有留心啊，弯曲邪恶啊，为非作歹的不义之行啊，结果越陷越深啊，不能自拔啊。啊，所以讲哈，坏人不明白公义。唯有寻求耶和华的，我不明白。坏人不明白公义，坏人不明白公义不是智商的问题啊，是因为他心中没有神。那当然，他不认识神，也不明白公义啊。但是唯有耶和华的人呢、啊，啊，寻求耶和华的人、啊，我不明白。他们知道神的旨意啊，所以他行神所喜悦的 啊厌恶神所憎恶的、啊、这个就像保罗啊，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所讲的，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。哥林多前书二章十四节到十五节，这两节经文讲得很好哈。保罗在这里讲哈，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，反倒以为愚拙，并且不能知道，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。十五节，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，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。啊，这两节经文正好哈、哦， 可以 做这一节经文的很好的解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再看一节哈，第六节，箴言二十八章第六节，行为纯正的穷乏人，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，啊，所以谈到穷乏跟富足两种不同的人呢、啊。行为纯正的穷乏人，他比那些行事乖僻的富足人更好了、啊，胜过他。我们知道哦，贫穷跟富足都是神的安排啊，啊，那富足都是神的祝福啊，啊，但不是所有贫穷的都是神的惩罚，这个我们一定要了解的，因为这有神特别的安排，啊，富足是神的祝福，这个没有错，但是贫穷一定是神的惩罚吗？也不见得啊，啊，有的人是不努力工作就变成贫穷啊。啊，只有因罪恶而来的贫穷才是神咒诅的结果了，啊，所以不论贫穷或是富足啊，最要紧的是在生活上要有美好的见证了，啊，所以穷也穷得有骨气才对了，啊，所以行为纯正的穷乏人当然胜过行事乖僻的负责人了，啊，这个古人哈、啊、曾经讲哈、啊。知足者虽贫亦乐，不知足者虽富亦忧。你能够知足的话，虽然贫穷也很快乐啊。啊，你不知足的话，虽然有钱也有一些忧愁啊，不快乐啊。所以生活虽然贫穷啊，但是为人行规道矩啊，这远远呢比那些无恶不作的富足人不是好得多吗？啊，所以孔子称赞他的学生颜回啊。一闪时一飘云啊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啊，啊、哦，这个孔子就这样称赞他的学生颜回啊。虽然生活过得简单啊，但是他啊、哦、有知足的心啊，天天都很快乐啊，啊、哦，所以主耶稣告诉我们啊，我们要免去一切的贪心啊，因为人的生命不在乎家道丰富啊，啊、哦，所以贫穷也要穷得有骨气啊。啊，行为正直纯正，啊，不要说有钱呢、啊、就去做坏事，所以行为纯正的贫穷人胜过行事乖僻的富足人，啊，再看一节哈、啊，第七节，谨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，以贪食人作伴的却羞辱其父。啊，这一节经文哈、啊，在这个。现代中文的译本翻译就年轻谨守华丽啊，就是聪明。跟好吃懒做的人结交，难免羞辱自己的父亲呢、啊。啊、哦，以贪食人作伴哈、哦，这个现代中文译本把它翻译做跟那些啊、哦、好吃懒做的人做朋友结交啊，啊、哦、这样啊会羞辱自己的父亲呢、啊。这一则箴言啊，是论到智慧子跟不孝子两种不同的孩子。年轻人如果能够听从长辈的教导啊，谨守律法啊，尽责任啊，啊，尽责守法，服务人情呢、啊，这个当然是父亲的光荣啊。父亲可以在人的面前洋洋得意啊，充满喜乐啊，啊。但是反过来看那些不孝子，不务正业。那整天跟那些好吃懒做的人结交，只知吃喝嫖赌、花天酒地啊，把父亲所积蓄的那些钱财啊，都啊，这个殷勤积蓄的这些血汗钱都把它挥霍掉了。那么这种人结局当然是贫穷潦倒啊，遭人唾弃啊，甚至还被社会遗忘呢。啊，我们来看一节经文，二十三章的二十一节。因为好酒贪食的必致贫穷，好睡觉的必穿破烂衣服啊！不孝子就是这样啊，好吃懒做嘛，结果就贫穷了哈、啊，啊，穿破烂衣服了，啊，那这样连他父亲也觉得很羞辱啊，啊，所以社会上啊，啊，在家里面呢、啊，假如有这种儿子啊，那父母亲当然了、啊，没有人啊，无缘见人啊。看到人你都没面子吗？啊，甚至被人家讥讽啊，教子无方啊，你不会教孩子才会出现这种不孝子吗？啊， 那么这种不孝子啊，按照摩西律法的规定哦，可以把他带到本地的城门啊，经过长老的审断哦，把他处死刑。我们来参考《生命记》二十一章，《生命记》二十一章，《生命记》二十一章的十八节到二十一节哈，他说：“人若有顽梗悖逆的儿子，并不听从父母的话，他们虽惩治他，他仍不听从，父母就要抓住他，将他带到本城的本地的城门、本城的长老那里，对长老说：‘我们这儿子顽梗悖逆，不听从我们的话，是贪食好酒的人。’二十一节，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，这样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。以色列众人都要听见害怕。你看摩西律法还这么有这样的规定呢，哦，所以生个不孝子哈。”真的哈、哦，做父母亲的没有人哈、哦，无缘见人了，啊、哦，所以这个交朋友要谨慎哦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哈、哦，交友不慎哦，不但败坏自己，而且还会贻羞父母，啊、哦，好了，我们今天晚上讲到这里下了哈，啊、哦，我再讲几节，要不然明天又讲不完。啊，看第八节好了哈，第八节哈，第八节说：“人以厚利增加财物，是给那怜悯穷人的走积蓄的。”啊，以厚利增加财物就是高利贷哈，啊，用高利贷的方法来增加财物。他说这样啊，到最后是给那怜悯贫穷的人呐、啊，啊，给那怜悯穷人的积蓄的。这个现代中文的译本上翻译之后，以高利贷剥削他人致富的，他的财富终必落到体系贫穷者的手中了，啊、哦！所以追求尊严等于告诉你哈、哦，不要囤积啊钱财哈、哦、啊放高利贷 啊想要靠着这个放高利贷哈、哦、来变成富主啊啊这样的人到最后会自食恶果了。这摩西的律法里面有明文的规定哈、啊，严禁高利贷。哦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哈、啊，出埃及记二十二章，出埃及记二十二章的二十五节。哦，出埃及记二十二章二十五节。啊、哦，我民中有贫穷人与你同住，你若借钱给他。不可如放债的向他起立，啊，贫穷人呢、啊，向你借钱呢、啊，啊，你不要向那个人家放高利贷的、啊、要起利息啊，啊，贫穷人借钱你不要起利息啊。接下来又讲得很好、哦，啊，在二十六节啊，你急迫啊，拿邻舍的衣服做当头，必在日落以前还给他。因为他只有这一件当，啊，当盖头是他盖身的衣服。若是没有，他拿什么睡觉呢？他哀求我，我就应允他，因为我是有恩惠的。啊，这下面讲到，穷人拿钱拿他的衣服去典当借钱了、啊，啊，那么白天去向你借钱，拿那个衣服去借啦、啊，外衣啦、啊、哈、啊。那你到太阳要下去之后之前哈、啊，要把那件衣服还给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很穷，穷到只有那一件外套啊。他晚上睡觉就是拿那个外套在盖做被子盖的啊。啊，你不还给他，晚上天气很凉啊。哦，这个迦南地哈、哦、温差比较大，哈、哦，所以晚上天气很凉，他又是拿那一件外衣做盖头啊、哦，盖被子啊，做盖被来盖的啊。啊，你不还给他，他怎么过夜呢？啊，所以你要怜悯贫穷人啊。他借钱不要他拿利息，他如果拿衣服来做当头，帮完了就要还给他，明天再拿来放在你那边了、啊哦，是这样子的。所以那个摩西律法里面哈、哦，都是有爱心的规定哈、哦，啊，这是很好的哈、哦。所以有关这个借贷的规定啊，规定很多、啊，像二十五章那边也告诉我们哈、哦，在出埃及利未记二十五章里面有讲啊，你的弟兄在那里啊，就渐渐穷乏，手中啊、哦、渐渐贫穷，手中缺乏，你就要帮补他啊，你借钱给他，不可向他起利，借粮给他，也不可向他多要，哦，这是摩西律法里面规定啊，不要起利息啊。但是借给外邦人可以起利息啊，这摩西律法里面有规定啊，《生命记》二十三章十九节到二十节有这些规定啊。 那么这些规定都显示哈，慈爱的神要人有怜悯的心呢，啊，慷慨解囊帮助穷人，啊，放高利贷啊，所得这个是不义之财啊，啊，那么天上的神呢、啊，会让这些财物再回到穷人那边去的，啊。所以你如果不体恤穷人，你放高利贷哈，那到最后就像追解经文所讲的哈，啊，就是是给那怜悯穷人所积蓄的，啊，这个钱财物啊会回到那个啊穷人那边，或是那些体恤恩待穷人走的人手中了，所以为富不仁的人、啊、无法享用他不义所得的财物了、啊，啊，这是追解经文所告诉我们的。那么从这些经文我们就学习到哦。人要有怜悯的心呢、啊，啊，像我们的神怜悯那些软弱的人一样，啊，对贫穷人，我们要怜惜他，要帮助他，啊，不要啊故意啊起他的利息啊，甚至他来放高利贷的时候，利息算得很高，啊，他不还的时候，啊，再去第二次再借的时候，利息又更高，结果他弄得他满身都是债，啊，到最后呢没有办法还钱啊，去自杀了。就害人啊，害人不浅啊，这样不好，啊，好了，那我们谈到这里就好了啊。明天哈、啊，明天我们从第九节来看哈、啊，啊，明天我们会把二十九章讲完啊。啊，好了，我们
哈利路亚。各位长职负责人，各位弟兄姐妹，大家晚安。很感谢主，我们从星期二开始，一直到明天安息日，是我们圣经讲座的时间。那这一次我们是讲箴言最后几章，啊，从二十五章开始，啊，一定要讲到三十一章。因为我们讲解当中哦。尽量讲的详细一点了，所以我发现到今天晚上我们只能够把二十九章讲完，那么明天我们可以讲三十一章，那么留下来还有一章，就是第三十章还没有讲。不过假如有机会啊，我们还可以继续来讲，因为箴言总共有三十一章，那么最后啊几章我们是这一次讲了，那么其他的还有很多我们可以谈的，啊，那昨天晚上我们是讲到二十八章的第八节，那今天晚上我们从二十八章的第九节开始来看，啊，二十八章的第九节这一节经文很简单，啊，他说转而不听律法的，他的祈祷也为口证，啊，在这一章里面哈。在前面哈，那个作者啊，连续两次都有提到律法，啊，在第四节有谈到违弃律法的夸奖恶人，遵守律法的却与恶人相争，然后在第七节又提到遵守律法的是智慧之子，啊，那么在第九节又提到律法，啊，这一节呢，告诉我们哦。假如你转耳不听律法，啊，前面是谈到要遵守律法，要谨守律法，那么这里是告诉我们，啊，一定要尊重神所传给我们的律法。那人如果不尊重律法，啊，充耳不闻，不愿意去遵行，那这样的人呢，他的祈祷就是神所憎恶的，啊，神不听那些不愿意遵行律法的人的祷告，在约翰福音九章三十一节有记载哦。那个瞎人啊，得到医治的人啊，对很多人这样说：我们知道神不听罪人，唯有敬奉神、遵行他旨意的神才听他。神不会听罪人的祷告。只有敬奉神、遵行神旨意的神才会听他的呼求，所以假如我们愿意我们的祷告能够达到神的面前，那我们就要遵行神的律法，啊，不可以转眼不听律法， 再看第十节，第十节这一节谈到诱惑正直人行恶道的必掉在自己的坑里，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。诱惑正直人去行恶道，其实你诱惑人去行恶道，让人跌倒，让人犯罪，这是一种不义啊，绊倒人的行为。主耶稣也曾经讲过啊，绊倒人的诱惑了啊。那么这种人啊，这种行为就好像把磨石啊拴在他的颈项上，把他丢到海里面去一样，非常可恶啊。这在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一节第二节，主耶稣有曾经讲过这样的话。那么这一节经文是特别强调哦，你去勾引正直的人啊，走向歧途去犯罪，那这样的人呢，会落在自己所挖的陷坑里面，也就是说我们所讲的作茧自缚啊，作法自毙。这个民数记的里面有提到巴兰哈，那么受到摩押王的钱财的诱惑啊，那么他就受计哈啊，让以色列民啊犯罪啊，啊惹神的发怒，引诱以色列民啊以摩押女子行奸淫啊，结果又向他们的神献祭，吃了他们的祭物，跪拜他们的神啊，到最后呢，以色列人哈也受神的惩罚。神降瘟疫，但是巴兰呢、啊，他勾引人啊，让人犯罪啊，结果呢，他自己也被以色列人用刀杀掉了。哦，这在民数记里面就很清楚的记载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，你诱惑人去犯罪，一定会掉在自己的坑里面，啊、哦，掉到自己所挖的陷坑了、啊，作茧自缚，作法自毙了，害了自己。但是最后一句话说，唯有完全人必承受福分，完全人就是正直的人，这种人啊，坚守自己信仰的立场，他不受诱惑，当然最后他必承受神所赏赐的福分了。再看十一节，富足人自以为有智慧，但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。这一节经文在现代中文译本里面翻译说，有钱人往往自以为聪明，明达的穷人却看穿了他的底细。哦，有钱人、富足人自以为他很有智慧，自以为聪明，但是贫穷的人呢、啊，可以看穿他的底细。那么这在谈什么呢？哦，富足人呢、啊，拥有许多钱财，那有的人就因为这样啊，自高自大、自满自足了。啊，甚至呢，盛气凌人啊，目空一切啊，看不起穷人，哦，以为他有了钱就了不起了，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了，啊，那么既然富有啊，必定是高贵啊，哦、高人一筹啦，啊，甚至呢，比别人更聪明、更有智慧，其实真的这样吗？啊，接下来说，聪明的贫穷人能将他查透。贫穷人啊，可以看穿他的这个底细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贫穷人他会敬畏神，他有神所赏赐的智慧，所以能够参透万事，知道富足人的底细。当然他因为他有敬畏神得到上头来的智慧，他也知道所当行的事了，他不像这个财主那么昏庸了。好，再看十二节，十二节谈到一人得志大有荣耀，恶人兴起人就躲藏。啊，这个一人得志在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做一人掌权。啊，掌权就是得到地位了，掌管权柄了。啊，一人呢、啊、他掌权就大有荣耀，但是恶人兴起啊，换恶人来掌权那就糟糕了，人一看他、啊、就害怕、啊、就躲藏了。在前面哈、哦，箴言的前面呢、啊，十四章的三十四节里面有谈到，公义使邦国高级，啊、哦，公义啊就是社会和平安宁不可或缺的条件。那义人呢、啊，他掌权了， 执政当前，秉公行义啊，政治修明啊，那社会当然有争议也有和平了，大家就和平相处啊，啊，国泰民安了。那反过来讲，如果恶人出头了，他做官掌权了，哇，他一起来又作威作福啦，贪财枉法，邪恶盛行啊，那时呢，艺人一定去躲起来了，哈、啊，销声匿迹啊，啊，因为他们是恶人的眼中钉啊，啊，啊，所以。如果不自行隐蔽啊，就有被铲除的可能啊，所以恶人兴起啊，异人就跑去躲起来了。呼正哈、啊，猛一虎啊，豹内的金王就好像狮子吼叫一样，好像觅食的熊，实在可怕。哦，这个在第十五节哈、啊，接下来就会讲。那在这一章的最后，啊，又把这样的话又再提一遍。在二十八节说，恶人兴起，人就躲藏；恶人败亡，一人增多。恶人一兴起了，人就躲藏了。哦，所以有恶人来掌权，真的社会就不安了。啊，许多人哈、哦，异人啊就不喜欢住在那边，有的人就跑到国外去了，移民了，走掉了。啊、哦，这个我们社会上也可以看得清楚的。好，再看十三节，十三节这一节非常好。说遮掩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惜。啊，这一节是整个箴言当中啊，唯一提到认罪的箴言。啊，所以这一节经文在箴言里面可以说非常宝贵，唯一提到认罪的箴言。遮掩自己罪过，这样的人一定不会亨通的。啊。但是反过来讲，如果你能够承认离弃罪过啊，这样就能够蒙神的怜悯啊。人虽然有软弱了啊，会走错路了，会犯了过错，但是犯过错应该赶快的啊，在神面前啊，承认自己的罪啊，坦诚悔改，认罪啊，求神赦免。这样呢，神就会怜悯你。啊，假如犯罪之后还在那边把自己的罪过遮掩起来了，到最后一定不会亨通的。哦，这个最好的例子，我们可以看扫罗王。哦，在撒母耳记上，哦，有记载神命令扫罗，啊、哦、啊去攻打这个啊、哦、亚玛利人，啊、哦。啊、但是扫罗去攻打亚玛利人，他却没有遵循神的旨意了、哦、没有按照神所说的话去做，那回来了、啊、撒母耳来见他、啊、他还不承认他的过错、啊、所以后来呢，扫罗也受神的惩罚了、啊、这个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的、啊、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惜。那么追求真言哦，我们详细的读一读，想一想啊，最少你可以得到几样的教训啊。第一啊，遮掩自己罪过的一定无法逃过神的鉴察。箴言十五章啊第三节说，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，恶人善人他都鉴察。所以遮掩自己罪过的一定无法逃过神的华严呢、啊、因为神在鉴察，也无法瞒过所有人的耳目、哦、我们俗语讲啊，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、啊哦、台湾话说给人哈看半毛旁啊，真的啊，到最后会变，会显露出来的啦。主耶稣也曾经讲过、啊、隐藏的事没有不被人知道的、啊、所以遮掩罪过、啊、到最后会显露出来、哦、必不亨通了、啊啊、第二点呢，遮掩自己罪过的也显示这个人呢不愿意、啊、面对自己的错过错、啊、不愿意对自己、啊啊、的诚实负责了、啊、这是自欺欺人、啊、结果常常导致、啊、终日哀哼，不得安宁，而且得不到神的祝福。刚刚讲过的扫罗，他遮掩自己罪过，神命令他
妹亚玛利人，还有他所有的。但是扫罗却选择了却爱惜上好的牛羊，又怜惜亚家王、啊、他还自以为说我耶和华的命令我已经遵守了。结果撒母耳说，那我怎么听到牛羊在叫的声音呢？哦，揭穿他的过失了、哦、所以后来神就厌弃他做王了。所以周衍自己罪过了，这种人显示他不愿意对自己负责了、哦、啊，这种人呢啊，得不到神的保护，得不到神的福气啊。第三点呢，认罪悔改啊，你可以恢复与神的正常的关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罪使人与神隔绝啊，罪恶呢使神厌恶不听人的呼求啊。你能够承认自己的罪过，你就会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了。彼得三次不认罪，但是他听到鸡叫就想起主耶稣对他所说的话，他跑到外面去痛哭了。悔改之后的彼得就蒙神特别重用了，在使徒行传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与他同工、哦、他做了很多、哦、这个很重要的、哦、这个福音的工作、哦、带领很多人来信主。第四点，从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到悔改、啊、要有实际的行动。认罪之后啊，就是要离弃罪过啊。所以这一节经文后面讲啊，承认离弃罪过。你认罪了，但是认罪之后要离弃罪过，不是单单说我错了就好了，还要离弃罪过。我们的神啊，他是有怜悯有恩典且有丰盛的慈爱，他会怜惜那赦免那些有啊有犯错过错的人啊，怜惜赦免人的过犯。我们在路加福音十九章你可以看到撒该在主面前悔改，他愿意将他不义所得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、啊、过去讹诈人的他要还给人家四倍。结果主耶稣马上称赞他、哦、今天救恩到了这个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祖孙、啊、路加福音十九章就有记载这样的事、啊、另外第五点，从这一节经文会想到承认离弃罪过的就是犯罪之后、啊、能够坦诚认罪痛改前非了，而且立刻走在正路上、啊、结果是以悔改的心相称了。这样的人、啊、必能够蒙神怜惜、啊、神会涂抹他的罪过，不会再纪念他的罪恶、啊、会赏赐更大的福气给他。在诗篇的五十一篇十七节、啊、这是大卫所写的忏悔诗里面的一段话，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所以犯错了人人都会，但是知道自己错误了或是别人指证你的过错了，那你要赶快承认离弃罪过、啊、因为周衍自己罪过的必不亨通，承认离弃罪过的必蒙怜惜。再看十四节，十四节这一节讲常存敬畏的变为有福，心存刚硬的必陷在祸患里。常常存着敬畏的心，这样的人是有福的人。那反过来讲啊，心存刚硬的，你不敬畏神，不遵守神的命令，这样的人一定会陷在祸患里面。我们人人都当敬畏神、啊、因为他是我们的父、啊、也是造我们的主。所以诗人、啊、在诗篇九十五篇里面就提醒大家，来啊，我们要牺牲敬拜，在造我们的耶和华面前跪下、啊、所以敬畏主的人、啊、是幸福无穷的、啊、但是反过来讲啊，你不敬畏神，心存刚硬，执迷不悟，不怕神、啊、而且陷在罪恶里面、啊、这样的人、啊、到最后结局就是不好的啦、啊、在箴言里面、啊、也谈了很多啦、啊、有关敬畏神的福气啊，像前面、啊、第十四章二十六节二十七节、啊、就讲得很好啊，敬畏耶和华的大有依靠，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。敬畏耶和华的就是生命的泉源，可以使人离开死亡的网罗、啊哦、敬畏神非常好、啊、神 会给你更大的福气，所以长存敬畏的变为有福、哦、我们不要心里刚硬、哦、不敬畏神，这样会陷在祸患里面。好，接下来十五节到十六节、哦、这两节经文应该合起来看。这里讲暴虐的君王辖制平民，好像吼叫的狮子，觅食的熊。无知的君多行暴虐，以贪财为口恨的必年长日久、啊、这两节都谈到君王、啊啊、那么谈到暴君、啊啊、在细述、啊、描述这个暴君当前、啊啊、实行暴政、啊、作威作福、啊、欺凌这些贫穷弱小、啊、我们都常常很多人都这样讲、啊、俗语也这样说，后政猛于虎啊，这个导致民不聊生啊，所以这个暴虐的君王啊掌权了，到最后祸国殃民啊。那反过来讲啊，如果你恨恶不义、憎恨贪婪的，这样呢就能够长治久安。那这两节经文都谈到暴虐的君王，那么他特别用了两种动物来比喻这个暴君呢啊。第一呢是吼叫的狮子，狮子是凶恶的、啊、又吼叫了、哦、那更凶恶，那看到呢可以吃的软弱的羔羊扑上去就把它吃掉了、哦、无知的这个昏君、啊、横行霸道，不顾人民的福利、啊、而且用残酷的手段、啊、破坏善良无辜的百姓、啊、作威作福啦、啊哦、生杀予夺、啊、人见人怕，真的是这样啊、哦、那所以这种人、啊、很坏，好像吼叫的狮子一样，大家都怕他、哦、那第二种动物啊，用熊来描述，觅食的熊、哦、这个熊啊在饥饿的时候会寻找食物啊、哦、饥饿的熊啊随意抓食，不择手段啊，凡是可吞吃的啊无一幸免。那么暴虐的君王也是一样啊，他视财如命啊，所以搜刮民脂民膏啊啊、嗯，横征暴敛呢、啊，啊，这个加税了哈，啊，征收高的税金呢、啊，啊，这个钱呢、啊、都拿去自己花掉了，结果导致民不聊生啊，苦不堪言呐、啊，哦，那特别用两种动物来形容暴君呢、啊，所以暴虐的君王真的是很可怕的，像吼叫的狮子，像觅食的熊一样啊，啊，再看十七节，背负流人血之罪的，必往坑里奔跑，谁也不可拦阻他。啊，这一节经文呢、啊，在这个现代中文译本翻译做“犯杀人罪的，是在自掘坟墓，不必去阻止他了。啊”哈，犯杀人罪的人是在自己在挖坟墓啊，这种人你不要去阻挡他、啊。哈、啊，他说很坏啊。当代圣经话说，染满血腥的人必流浪致死，人不可收留他。哦，这个创世纪的九章五节到六节啊，有特别提到啊，流你们的血害你们命的，无论是兽是人，我必讨他的罪，就是像个人的弟兄也是如此。哦，凡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，因为神造人是照自己形象造的。哇，这个神啊，特别啊，借着这个古代的古圣徒留下这样的经文，让我们可以看到，流人血的，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。啊，因为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呢、啊，所以人应该像神一样有慈悲怜悯的心呢、啊，不可以随便去杀人流别人的血。啊，所以旧约律法里面就有规定啊，不可以流人的血，杀人者死。但是，哦，故意杀人的必被治死啊，结果报血仇的亲属也会追他啊、哦。但是不是故意杀人的，那怎么办呢？哦，所以就设下逃城，可以让他逃到里面去躲到庇护了。哦，那么这里讲背负流人水的，犯罪杀人的，哦。这个染满血腥的，这个很凶恶的人呢、啊，他杀人了，他杀人，他奔跑了，让他跑好了，他会被抓到啊，就被处刑了嘛，啊，所以这种人你不必阻止他，也不必拦阻他了，啊， 这个设立逃城哦，唯有那个误杀人的逃到逃城才能够得到庇护哦。他等到那瘦高的大祭司死了，就可以从逃城里面回到自己的本地了。哦，那么这里讲背负流人血之罪的，就是染满血腥的杀人犯呢、啊。他犯罪之后啊，良心忐忑不安呢、啊，结果呢，不管逃到什么地方，他都会坐立不安嘛，惶恐啊，啊、哦，这个整天都是啊、哦，这个很害怕的、啊。你像该隐一样，该隐杀死亚伯之后啊，哦，神也咒诅他。哦，那神咒诅他，他也很害怕。他无论逃到什么地方，那人家看到我会杀我啊，怎么办呢、啊？哦，他有这种心态啊。哦，所以这个流人血的人啊，他是跑向死亡之路啊，是自掘坟墓啊。所以无论逃到什么地方啊，无人会加以收留他的，没有人会帮助他的啦。哦，所以这一节经文等于告诉我们呢、啊。我们不可以去犯杀人的罪了，哦，好，第十八节哈、哦，行动正直的必蒙拯救，行事弯曲的历史跌倒，啊、哦，这是反义对仗的句子哈、哦。行动正直跟行事弯曲正好相反，行动正直的人可以蒙拯救，行事弯曲的这种人是历史跌倒，哦，那追责真言啊。哦跟第十章的第九节啊的经文很类似，行动正直跟行事弯曲啊，啊两个人结局是不同的。行动正直的人是敬畏神的人，他的思想、他的言语都纯正啊，以神的旨意为依归啊，凡事以容神益人为目的啊，所以这样的人呢、啊，必定蒙神拯救嘛。那反过来讲啊，啊这个行事弯曲啊，啊。心地诡诈，走在这不走正路，专门走歪曲的道路啊！那这种人到最后必因罪恶而跌倒、啊，爬不起来了、哦。所以我们要追求成为行动正直的人，不要去行弯曲的事了、啊哦。第十九节，耕种自己田地的必得饱食，追随西湖的足受贫穷，啊、哦，足受穷乏。哦、你殷勤耕种自己的田地，当然就有很多收成啊，那你可以得到很多粮食可以吃啊，必得饱食嘛，可以吃得很饱啊。那你如果追随西湖，懒惰不肯工作啦，哦、啊只有追求享乐啦，哦、啊不务正业，游手好闲，浪费光阴啦、啊，好吃懒做啊，哦、好逸恶劳啊，那这样的人到最后一定是一贫如洗的嘛，所以足受穷乏啊、哦、没东西可吃嘛，所以我们要殷勤不可懒惰、啊哦、不要单单去追随西湖啊，只有这个哈、哦、这个哈、哦、好吃懒做这样的人是不好的啊、哦、再看二十节跟二十二节这两节经文呢、啊哦、可以合起来看，因为两节经文都有同样一句话，想要急速发财，啊，二十节哈、啊，谈到诚实人必多得福，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。二十二节，人有恶言，想要急速发财，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。啊，两节经文都有同样一句话，想要急速发财，啊，所以这两节经文等于是在斥责那些贪婪的人呢、啊。以挥霍不义的手段啊、哦、想要急速发财，那这种人到最后呢，结果可能就会贫穷、哦、贫乏穷困、哦、而且难逃惩罚、哦、不免受罚、哦、贫穷临到他 还要受到惩罚。那么这里有谈到、哦、恶言、啊、人有恶言，恶言就是指的吝啬、啊、贪婪的人、啊，见钱眼开，唯利是图了、啊哦，一心、啊、想走捷径、啊、大发横财、啊哦啊、来享乐、啊。那么这种人、啊、就不择手段、啊、甚至作奸犯科、啊哦啊、把钱财得到就好了。但是这种人到最后呢，真的发财了吗？不见得啊，哎、想发横财、啊、可能到最后啊，哦、这个。华网恢恢啊，他落到啊、哦，就被人家抓去就关起来了，啊、哦，难逃惩罚，啊、哦， 所以我们人呢、啊，不要想用不正当的方法来赚取钱财，啊，更不要想急速发财，啊，以当啊，人要钱财，你要用正当的手段啊，啊，贪财是万恶之根啊，有人贪恋钱财就离开神了、啊，啊，会做起许多罪恶的事情来了，啊，再看二十一节，这一节哈、啊、说看人的情面乃为不好。人因一块饼王华也会不好、啊、看人的情面，那人家送给你礼物了啊，你就说他很好 啊， 啊，甚至呢他做错事情了你也不敢讲、啊、那如果当法官的那收了人的贿赂啊，那有、啊、人家 送钱来了，送贿赂来了、啊、那有钱半生无钱半死、啊、大事化小事，小事化无事，那这样的贪官污吏也是不应该啊。所以这一段经文呢，就告诉我们了哈，收受贿赂、看人的情面啊，偏袒哈、行私啊，会造成审判不公，啊，这实在是不应该的啊。因一块饼，一块饼就一点点的礼物了，啊，你就冤枉好人了，啊，你的审判就不公义了，这是不合理的啊。这摩西的律法里面早就规定啊，人一定啊，一定要按公义来审判啊。耶沙华、啊、他实行这个、啊、这个宗教复兴、啊、而且实行这个、啊、政治的改革啊，哦、在国家各地方啊设立监护城啊，设立审判官啊，那么这些审判官要出去这个就业的啊，这个就位啊，到各城去当审判官的时候啊，耶沙华特别把他们集合起来，给他们一个交代啊。哦、在历代志下十九章里面就特别讲啊，你们应当敬畏耶和华，谨慎办事，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没有不义，不偏待人，也不受贿赂。我、哦、告诉那些审判官要像神一样，不偏待人，不受贿赂、啊、那么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，你看人的情面，你收人的贿赂啊，人家送你一块饼，你就枉法了啊，这样也不对啊。好，再看二十三节。二十三节这一节哈，责备人的后来蒙人喜悦，多于那用舌头谄媚人的。啊，责备人的话哈，对方听起来不大舒服了，这是属于啊逆耳忠言哈，忠言逆耳啊。那起初哈，让人家听起来很难受，不太中听嘛。啊，所以但是哈，事后想一想啊，哎，人家会告诉你哈。你错了，这个也是很好啊，所以责备人呢，后来会蒙人喜悦啊。你责备对方的时候，当时他不愿意接受啊，他甚至觉得你为什么讲这些我不喜欢听的话、啊。但是他如果记起来，回家以后好好想一想啊，哎，他会觉得你这个人还不错啊，我错了你还敢告诉我，让我能够改过啊，啊，谦善啊，这样不会觉得你真的很好啊。所以这样的呢，比用舌头谄媚的人更好啦。啊，让人家更喜欢了，啊，谄媚的话非常动听了、啊，起初听了觉得很受用啊，但事后发现呢、啊，那些奉承的话不但对你无益、啊，而且可能会害人不浅的，啊，好，再跳过来看二十四节，啊，这一节经文谈到啊，偷窃父母的说这不是罪，此人就与强盗同类，偷窃父母怎么不是罪呢？哦、偷窃就是偷人家东西、啊、那偷父母的钱偷父母的东西也是偷啊，这个当然是罪啊，啊你也拿了还说不是罪啊，那这个人不是跟强盗一样吗、哦哎、所以这一节经文、哦、这一节经文可以让我们想到、哦、不可以偷窃别人的财物，当然也不可以偷窃父母的、啊哦、那我们想到偷窃父母是算什么呢？哦、如果有一段经文值得我们去想一想、哦、在马可福音第七章十到十二节、啊、主耶稣曾经责备那些文士法利赛人，他们没有按照道理、哦、去奉养自己的父母、啊哦、他们还推说、啊哦、我们应该奉养你的钱、啊、已经拿去奉献了，所以我现在没钱可以孝敬你了、哦、这样讲对吗？合理吗？哦，你的钱拿来奉献了 啊就可以不敬奉不孝敬自己的父母可以吗？哦，孩子从父母承受惨烈啊，啊， 那得到财产之后，又得到父母亲所遗留的财产啊，但是这种人啊，如果弃父母于不顾啊，不供养父母年老的生活，你说这样合理吗？当然是不合理啊。所以这种人是不是跟这一节经文所讲的以强盗同类吗？哦，值得我们想一想啊。好，再来看二十五节。心中贪婪的挑起争端，依靠耶和华的必得丰益。这一节经文可以说是对二十节跟二十二节这两节经文哦，谈到这个贪婪想要急速发财的人的一种回应了。哦，我们可以看这把对他们的一种回应的话，心中。